中间请一个讲员，我跟他讲了他这个意大利籍的一个人，大概60岁，跟我年纪稍比我年纪稍大一点。他过去也是放毒的背景，因为父母离异以后呢，本来是非常好的学生，突然就变成最差的学生，生活过不下去，就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，跟着妈妈，最后兄弟俩就开始放毒了。那整个过程里面，他经历的一些事情，我听就是电影里面讲的。我说我可以不可以讲？他说你可以讲，就像电影里面演的那样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在信主前。那整个就是说，放毒的时候看到惊诧了，他说什么地方我能够看出去，我就能够飞出去，这样，他在窗户里面就会飞出去。所以就是经历很多的事情，但后来也信主。信主以后呢，圣灵充满就传福音，他奇妙地碰到他的太太，他会讲他的经历，他的太太也非常的特别，就是后来就一直传福音。那很多的生殖器是随着他也招聚很多的这个这种吸毒贩毒聚在一起，住在一起了好多年，在 Richmond 那里租一个大房子，曾经在 Stanley Park 去布道，几千人到南美的丛林里面去布道，而且他是带着很多的食物，南美的丛林里面去，结果呢，一些人带着枪支来阻拦他，他们比较害怕。后来他就说，他把牛肉干带着牛肉干就自己咬了一口给他吃，他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自己确定是没有毒的给对方，结果那些人还是跟着他，他们也听不懂，那怎么把那些人都带着几千在丛林里。后来找了一个翻译说他们的这些人是金叉，他说只要你们给他牛肉干吃呢，他就一直保护你，是这个意思。一开始他们很怕人，这些人带着金钱一直跟着我们干什么，就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奇遇啊。那小时候他说父母没有一个好的榜样，父亲特别是缺席，但是呢他结婚生孩子以后呢，他在教导孩子方面其实是非常的好，他的两个孩子呢非常有出息，在事业和家庭和爱主方面都是非常好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已经结婚有了孩子，另一个正准备要结婚，两个女儿都是非常好。所以他说那我这是从哪里来的呢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我就觉得很特别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那个人可以变成这个人。当然我们不需要从那种人变成这种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先感恩，我们听别人的故事呢，就是都要像这个电影里面一样，但是自己真的要演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角色呢，是非常痛苦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媒体啊给我们的一些印象，就是觉得我们有一些精彩的生活，要过一些刺激的生活。甚至有一个电影演员讲的，他说这个做好人呢比较 boring， 做好人比较无聊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可能有这么回刺激？因为电影里面演的呢都是坏人比较刺激。其实呢，这个弟兄就是说他做好人以后，就是信主以后呢，那一个更刺激的一个生活。南美丛林啊，好多的刚果疫病带领很多人信主啊，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更精彩的生活。做基督徒一个很精彩的事，那为什么呢？我们恢复神造的形象，神造的形象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在那里面一切都有，赤橙黄绿青黄紫，那生命里面的色彩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是不是？神造了这一切，把那个丰富要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每一个人都要进入自己的命定。那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呢，正好也跟今天唱的歌有关系。其实我觉得阿伦选的歌跟我选的题目很有，真的是通达意义。我们翻开这个马太福音13章，马太福音13章，你如果用圣经的话呢，我鼓励你一直带着啊，这是神的话语。 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读一个耶稣的比喻。那我们先读了以后，我们再开始来学习再讲。那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很短，这是两个比喻在一起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们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第二个比喻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那这两个比喻呢，非常非常的简短，简短，但是呢，它的寓意是很深刻的。那耶稣呢，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什么，好像什么？为什么讲好像呢？因为天上的东西，或者说深的国度的东西，深隐藏着的这些奥秘，神给我们的丰富呢，用我们的一句话、两句话是表达不清楚。那因为好多人的生命，他没有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呢，他不知道的，他不知道前面是有多好。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就讲到这个人他没有经历过的时候，他根本不能想象的。我爸爸被下放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山区里面的新医，那个地方贫穷到一个程度，就是如果说他们能够吃到一顿这个黄米做的这个干粥，黄米把它焖熟了，焖干干的，像大米饭一样很香，他们就觉得不得了，这生活过得不得了。那他就给我爸爸讲，这个老头子呢给爸爸讲了一个，他说他的先生这个毛泽东主席的生活，他说毛主席呢，我相信他一天可以吃三顿黄米粥，这就是他能够想象出来的最好最好的生活，就是毛主席可以一天吃三顿黄米粥。那有的人可能说毛主席可能一天吃三顿白菜，因为他一顿白菜都吃不了。那这是我们的世界呢，我们的经历呢，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这种丰富的一个看法，我们的经历一直在限制着我们。那有的人呢，因着他的经历呢，也会鼓励他进入这样一个世界。所以我们这里面呢，个人有不同的经历，是不是？那有的人的这个经历呢，就鼓励他进入世界，有的人呢会限制他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，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呢，要调整我们的眼光，来怎么样看我们自己。那所以耶稣呢就用好像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耳朵开通的话，哇，亮了，原来是这样。因为有些东西是真的，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的话呢，讲不清楚，也听不明白。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听这里来讲的话，能够听神的话语是有福的，非常非常有福的，是不是？毛泽东吃什么？毛泽东在中国想吃什么？就可以吃什么，虽然他只喜欢，可能喜欢吃红烧肉，哈哈，对不对？毛泽东特喜欢吃红烧，但是其实他可以先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他的一个权利，他可以做的权利。那个老头子在那个贫穷的山区呢，能做的是那样。那个老头子怎么能够进到这个全中国这样一种富户呢？他可能没有这种权利。我们今天有这种权利。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儿女。那这里有两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呢是一个人呢是遇见了一块地，他知道里面有宝，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。这个比喻呢一般在教会里面传统历史上写呢，就是这个遇见这块地的人呢是耶稣。第二个比喻呢，这个买卖人呢是谁呢？是我们在找宝。那大部分人都同意这样一个看法。那当然这个比喻呢会有些模糊性，也可以解释，可能说第一个人，也这个买地的人也可能是我，也可能是对的。但是呢是耶稣呢更容易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啊，在圣经里面一般代表世界。这个地他遇见了，他知道里面有宝贝。我们一个人呢，就是遇见一块地藏起来，好像这个表达的稍微别扭，耶稣是最合适的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耶稣呢，或者是上帝呢，他知道这个地上有宝。那谁是宝啊？ 什么是宝？就是我们，就是世上的人。今天歌里面唱的呢，就是说人本来就是按照生的心性造的，你知道吗？生造万物的时候呢，那是精心制作，就是造光、造天、造地，就造到第六天的时候呢，他就造了人。他造完所有前面的一切，造完光、造完天、造完地、造完日月，要造完这个植物以后呢，就开始造动物。啊，这也是进化论，先造简单的，后造复杂的。相信进化论的都是进化来的，其实圣经解释非常清楚，善就是先造简单的，后造复杂。那造完所有的一切，在造人之前呢，他说什么？好，好，好。那造了什么？造了男人以后，又造了女人呢？他就说什么？很好。或者英文呢，就说 Behold, it is very good, 就是看呐，非常好。他造了男，造了女，特别造了女人以后呢，他就觉得非常好，就不造了。所以女人是造的是创造的最高的境界啊，女人，就是他造了男人，因为他造了一个女人，就不造了，他就休息了，所以第七天就安息了，所以就后来就这个星期六的这个安息日就开始了。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心性造，你知道他的形象是什么意思？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？神的样式是什么意思？那不是宝啊！你知道人里面有多大的创造的能力，是不是？人里面会有爱，会产生各种的情感，对不对？甚至这个世界，在现在科学家的研究下面发现，就是说，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好多东西都是为地球上的生命来创造。我也想给大家分享过，就是我们搞这个物理的人，在天体物里面过去发现呢，宇宙是精心调节过的，有好多的参数，包括光的速度是仔细调节过的，就是快一点慢一点，地上的生命都不可以生存。光的速度如果是快百万分之一， DNA 是不能形成， DNA 啊，里面的基因是造成的。那如果是慢百万分之一呢，太阳系是不能形成。那为什么是这样？今天我不能讲这个东西，就是光跟这个，不要把脑子听到这，这是物理学的其他的学问啊，就是那就是生精心制造。那有人说外星也有人，这个我们管不了，外星可能有，但是呢，科学家惊奇的发现就是，这个宇宙里面好多的参数呢，都跟地球上的生命有极大的关系。它错一点点的话，地球上的生命是不能生存的。它不是错100%、1000%。而是百万分之一都不能允许，就是高低都不行。地球的赤度，对不对？地上水分和陆地的比例，对不对？空气这个防溶带，对不对？臭氧层，现在大家知道这个臭氧层遭到破坏，对不对？石墨效应这些东西会引起生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就是会影响到什么？但就科学家惊奇的发现，地上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，这不是宝吗？因为人是按照什么神的形象造的，今天能够去到月球，今天能够去到火星，今天能够造出这么好的手机，对不对？一滑屏，我们几十年前不可以想象，那种通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个宝贝埋藏，埋在这个地里，没有人真正的知道它的价值，或者说被埋。埋在哪里？我们被埋在哪里？那有的人呢，就埋在一种这种各种各样的思潮，特别是从这个文艺复兴以来，从罗素以来，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一发展，就是要对着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杠的时候呢，就高举神的这样一种文化。那后来让前行者把人放在这个世界的中心。后来就到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，这个妇女解放运动、性解放运动开始，性的混乱，最后人们家庭的这种破碎，白墙的这种破碎。我碰到一些人，西方的人，现在就是这样：上班赚钱，回家吃饭，完了以后吸大麻睡觉，赚钱吸大麻吃饭睡觉，赚钱吸大麻吃饭睡觉。 居埋在这里，没有任何的目标，没有任何的，没有人伤心他的价值。他有价值吗？当然有价值。人自按照神的心造，当然有价值，是不是？大家不知道，听说过一个故事，我一次看电视呢，看了一个 talk show，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。为什么？这个男人呢出来讲话，他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遭遇，让他的生命得到极大的一个帮助。他原来在街上流浪了13年，结果呢，一个餐馆里面的一个服务员，一个 waitress 就爱上了他。这个一爱上以后呢，这个男的生命就彻底的反转。他这就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没有讲，只是说他说因着他被爱了，这个女的看上了他，爱上了他。那我讲这个故事，不是说你要看上这样的人，爱上这样的人，没有这个影射在里面，但是呢，他的生命就极大的改变。那你说他是不是个宝？在有人看来，他根本不是宝，所以见了他才叫得醒；有人看来，就是他就是宝，就发觉了。那耶稣呢？看我们就是宝，看到我们埋藏在地里面的宝贝以后呢，他说什么？他知道这个价值。哇，耶稣太会做生意了，太会懂得投资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欢欢喜喜的，不要告诉人，不要告诉人，不要告诉人，这个地里面有宝，那钻石都是这么大的，金块也是一整块一整块供应链的，他知道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两句话叫做什么？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就要买了这块地。上面就说啊，付上这个他儿子的代价，就是我要付上代价，把这个要赎出来，彻底的赎出来。所以耶稣今天的这个成就呢，赎出是全人类已经做成了，已经赎了，只是呢这些宝贝还埋着，不知道自己的价值，还加上很多的欺骗。刚才我讲的人文主义的欺骗，人文主义要人定胜天。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大师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他彻底绝望对人文主义。为什么？他说人是假先知，不是真救主。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屠杀了多少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了多少人，在法国有一个村庄里面，这个人全部被灭绝，最后做了一个博物馆。而且不仅是全部被灭绝，那个地方的当时的这个士兵呢，是下令，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士兵可以随便强奸里面任何一个妇女，那个村子里面的任何一个妇女，灭绝人性的东西。因为这些东西，就是当这个人文主义的大师看到这个认为人可以改造世界的时候，他彻底绝望，彻底放出他人文主义的思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谎言，上帝就是上帝，人就是人，所以这些谎言欺骗了我们。或者说今天啊，好多人就说讲这个讲的，所以有的人就沉迷在这些不同的东西。那有的人可能是他的价值呢，他在这个他试图在这个别的地方找不到他的价值，但是这些价值当他找到的时候，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有一个好的婚姻，结果婚姻一破碎的时候，完全失去他的价值。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，真的在犹豫症一直哭，一讲话就哭，因为他的整个的世界已经塌掉了，失去那种平衡。有的人在工作里，他的价值是在工作里，他人生的价值是在工作里。当他没有遇到上帝的时候呢，他的老板对他的伤势非常重。所以在日本东京大街上的好多流浪汉呢，都是这里的流浪，他们都是非常有知识、有水平、有能力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公司突然把他裁员了，或者公司突然有问题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觉得我不能因此让我的家里的人担心，所以他就打着领带，穿着西装，就提着包，就假装去上班。那假装来假装去，假装时间不长，最后他就不回家了，在街上就开始流浪。所以上次我们碰到的那个森本重子牧师呢，他就是服侍真人，好多人是这么高层的主管啊经理。因为他的价值在哪里？工作里面，在老板的上司，这个不是错的，只是说呢，他没有找到真正的那个赏识他，那就是上帝要来定义他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被上帝定义，别人看我们好坏是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如果上帝看你好和坏， 这个是非常非常决定性的东西。如果上帝看你好，别人看你坏，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。如果别人看你好，上帝，但是你找不见上帝对你的肯定的话，你可能到某一天就非常非常的失落。学生有的学生的成绩，他成绩不好，甚至可以自杀，是不是？我刚出国的时候，在1991年，大家听说过一个卢刚的事件，在美国，是一个国内的高材生出国以后呢，在美国就因着他认为导师对他有一些待遇不公平，选了这个不选那个，找了一把枪，最后就打死了好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副校长。这个副校长奥纳呢，他的爸爸是国内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，虔诚的基督徒。这副校长非常爱中国人。当然最后就是说，这个副校长的整个家庭写了一封公开信，他们原谅卢刚，这个震动了很多人。其中我碰到几个人是因着这个事件，他们信主来服侍主，成为牧师的。就是这个卢刚的整个的赌注压在哪里？他的可能博士文凭，这个那个学业。那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学习，而是说我们真正谁来肯定我们的价值，谁来肯定我们的价值，谁来发现我们的价值，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即使呢耶稣一进发现我们是宝贝，这天地里面全是宝贝，上帝来找宝，他不仅找宝，他已经知道，他已经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已经买了，已经束上了这个所有的束价。所以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说成了，成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已经做成了。人只需要做什么？人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只需要相信。所以今天来到我们教会的，或者来到这个来这个查经嘛，就整个另外一个世界就打开。因为为什么？你知道上帝赋予你价值，你本来就有价值，但是呢，今天上帝把你发掘出来之后呢，他给你荣上加荣，美上加美。那一个人的价值必须要有人来赏识，是不是？他的价值才能出来。那这个价值 again 就是另外呢，我们现在还想象不来，有好多人还正在长一点点，那我呢可能比你们长的更多一点，真的。其实我天天都在感恩，我有时候开车就有时候双手举起来感恩，我看到所有的东西神赐给我的，或者天上的云看我就感恩。哎呀，有时候可能忘形了，得意了，忘形了。开车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就祷告，祷告赞美，有时候还不能把眼睛闭上。我真的，我天天都在感恩。为什么呢？它赋予我很大的一个价值。我是神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，我是上帝的仆人。那这样子，这是多重要的一个身份啊！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是。我只比你们，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呢，早信主几天，啊，在前面几步而已，你也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，被上帝挖掘出来的时候，你那个宝就要发光了，那价值就要产生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第一段经文。今天就是这个变卖了一切，上帝已经爱了我们，我们就是宝。我们怎么发掘自己的价值？我们一定要信，靠着信心，上帝耶稣做的工作。我知道今天我们的来到这里的人，都是被神所吸引的，因为圣经上讲，不是天父吸引，没有人来到耶稣跟前，是天父吸引。但是外面有好多人呢，可以说被埋藏，埋在土里面，这个宝贝，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当被挖掘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潜力就不得了。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，那其中一个人呢，就是写那个《Amazing Grace》的那个作者江牛顿，江牛顿，就是那个《奇异恩典》啊，那个是家喻户晓，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歌，世界是中国人也会唱啊，《Amazing Grace》对吧？啊，什么《奇异恩典》什么？他这个人原来是贩卖黑奴的，那后来信了主以后呢，整个就是洗心革面。还有奥古斯丁，好多人读过奥古斯丁的书，对吧？《忏悔录》啊，这些东西。奥古斯丁就是年轻时候是一个浪子，很坏。那有一天， 骑着马在突然神向他讲罗马书上的一句话，他立刻就信主，信主以后就鸡心割裂。后来在天后王是天主教和新教历史上，谁都对奥古斯丁非常的尊敬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圣人，是一个圣徒，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之后的影响是非常大。奥古斯丁就是一个财宝贝同样给你，他知道他是宝的时候，知道他被上帝是赏识和认可的时候呢，就发光了，发挥他的价值，是不是？壮士埋在土里面的时候呢，一文不值。那壮士到外面，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值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壮士，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主的这个面光里面被他的欣赏。那第二个比喻呢，又是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买卖人找抛珠子。我刚才讲的这个买卖人是谁呢？就是你和我。我们都在找什么？做投资，这买好珠子就是哪个地方投资，买那个最重价的那个珍珠啊，我们投资完了以后呢，变卖一件珍珠，这个它价值很大，所以呢，它会发挥更大的价值。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呢，那个犹太人很精的，耶稣写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说耶稣当然是上帝，他用这个当时犹太人明白的比喻，很会投资，犹太人非常会投资。你投资在哪里？你认为最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所有的人都投资在我们认为最好的地方，只是有点可惜的呢，我们投资最好的地方，可能过个三五年，突然发现不是最好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在小时候呢，就其实我非常喜欢医学，因为我爸爸是大夫，特别喜欢中医这样，那个药性啊，什么600多个药性我都背会了。结果呢，后来就是郭沫若讲这个科学的冲天，就是舆论的导向，就是要科学要把怎么响应这个，所以就后来就学了原子和物理，很高兴，学的也很高兴。那么出国的时候呢，原子和物理就变成了冷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学科呢，如果一个国家它重视发展这个什么核武器啊什么东西呢，它就投资比较多，它不重视它就变成冷门。我出国的时候90年代出就是冷门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专业，换了一个医学物理，搞什么核磁共振啊这些东西。那个时候我就认识神了。换来换去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投资的时候就像在压赌注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其实根据你当时看到的压多少，是不是？压完了以后下面是怎么也不知道，10年以后怎么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现在好多人在婚姻里面也会压赌注啊，在各方面都会压赌注。最近我跟那个弟兄呢，就是我下次邀请他来讲的弟兄聊了一下，人为什么会成为同性恋，因为他出事很多的同性恋。他说大部分人同性恋的人呢，是因为他们发现跟异性相处太难了。他说不是那种说一定要什么性啊这个东西，他们对跟异性相处已经非常失望，冲突太多了，所以他干脆就不进入那个事情。但是呢，自己又有这种各种需要，他就会进入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或者跟女人和女人在一起，他是这样的逻辑。因为我很谦卑的要学习，因为我整个生命里面碰到过一些同性恋，我不太清楚怎么样跟他们来传福音。他传过很多这种，他说其实就是这样。那所以现在这个婚姻呢，进入婚姻变成一个什么赌博？对不起啊，所以不能这样讲，在主里面是主的代言，在主里面的时候呢，是一个主的一个大大的祝福。就像我跟师母的时候前一段，好多人觉得我是在赌博。因为我们两个人他们都觉得盲目当户不对，但是他们我非常清楚，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是从神而来，那从神而来的神就会做成一个很美好的。所以我常常给我的太太讲，我说下一辈子我如果再结婚，行情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，经历不少的刺激，真的是不少的刺激，但是呢，因着有神呢，我们投资对，对不对？投资对，这个天国就像那个珠子呢，我们买对了，我们找了耶稣，找了耶稣以后呢，怎么样？我们变卖所有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真正的全新的能力。这个地方的变脉和上一个比喻里的变脉是有一点点区别，在原文里面，上面的变脉呢，就是上面那个变脉的一切的买地呢，那个变脉是卖东西的买地。这个后面这个变脉呢，是原来的希腊里面，它是人如果把自己卖成奴隶，或者说比如说希腊的一些文献里面写，这个人呢，把他的为了一个什么程度，把他自己给卖了。就用这个字，后面就是和他的生命有关系，卖他的灵魂，卖他的生命，就是说后面这个人呢，他要懂得把他的生命也投进去，啊，他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找到这个珠宝的话，要生命也投进去。那当然，好多人一开始不明白的时候，觉得又在下一个赌注，但是呢，这个买卖就是前面那个，这个珠宝就是前面那个买地的人，他非常爱我。那就要下对了，这个赌注下对了，啊，下对的时候呢，你找到了耶稣以后呢，就是中奖，也找到了一切的最宝贵的，有了上帝，跟上帝有关系，他其他的东西都能给你理顺，你其他的东西都会发挥最大的价值，包括苦难都会为你消除。大家相信我们今天，我相信好多人来到加拿大的人都是有才能，某个方面都是有才能，但是这个才能就是用在哪，被谁赏识，或者我们投资在哪。第一个讲的是被谁赏识，第二个是讲的投资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投资对了就会发挥，真的就是说那个不断的有收益啊，投资错了，就某一天突然可能就会非常大的亏损。就是说，人的一生里面有好多东西，我们都在追求，都在投资啊。大家好多人都读过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里面，《红楼梦》曹雪芹啊，有的人说是很悲观，就讲到这个人生里面的一种投资吧，人生里面的一种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生命。他写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都记得啊，就人生里面他会追求很多的东西。那西人来说叫三气，现在是华为说五气啊，三气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是 glory， 权力和荣耀，这是人追求。第二个呢是 gold， 金钱。第三个呢是 girls， 美女。我中国人是说中自有颜如玉，但是对女的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爱情和家庭，叫三气，这是三气。这个曹雪芹呢看到了四季，什么四季的，他不是姐妹，就是这些东西呢，他看到这些他也发现是虚空。他说怎么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傍不了。功名是什么？第一个即 glory， 古今见现在何方，荒中一堆草木啊，这是第一个 glory。 第二个呢是什么？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金银忘不了，对吧？这是够的。什么生前之恨居无多，死后怎么样我也忘记了，他也忘记了，对不对？这金钱。第三个是什么 ？Girls， 世人都说生前好，什么唯有娇妻忘不了，娇妻忘不了是好，忘不了。他说，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。那当然，曹雪芹的观点就是这样，还有他的四季啊，第四个季是什么？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儿孙忘不了，这是 generations， 这是第四个季。所以曹雪芹是非常发达，从三季到四季，今天我华为高的是五季啊，唯有儿孙忘不了，对不对？慈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。那就是曹雪芹呢，把这个东西就，他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一个人，非常悲观的一个思想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伟大的文学作品呢，就是说给我们一直中国人有一种，一直有一种启迪在。但是呢，他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悲观的东西，悲观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投资？就是说曹雪芹看到这样的投资，那样的投资，那样的看，都最后都 这个投资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投资呢？我们要投资到一个对的地方去，就是投资在耶稣的身上。有了神，他非常爱我们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我们就结束啊，跟着我们生命的投资有关系，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。十六章呢，当时就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有一段对话，这一段对话是非常震撼，令人震撼，也是一段大白话。二十四节，十六章二十四节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生命原文做什么？灵魂，必丧掉灵魂。凡为我丧掉灵魂的，必得着灵魂。或者说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就讲一个人呢，你好多时候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，他拿整个的生命去换全世界。耶稣讲的非常的白，你撞的全世界，你又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那这句白话到好多人的心里面呢，他听了觉得很感动，但是做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要撞的全世界。为什么？那中国人说是这个什么早九晚九啊，这种工作西方人听不懂。中国人好多的公司的工作是早九晚九，对吧？早九进来，早九晚五，撞的全世界做什么？那中国好多地方是非常崇尚，那老板说我给他工作机会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能认得他朝九晚九，他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多年轻人在中国呢就猝死了很多，突然那个，因为他工作的压力太大。这些就说这个人的生命呢，刚才我们讲到生命的投资呢，怎么投资？我们今天真的要最聪明的做法，就是要跟上帝要连接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找到耶稣这个珠宝。因为什么耶稣就是耶稣是这个中宝啊，是上帝和我们中间的一个中宝，是通过他一切主的祝福从那儿来。好，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呢，我让大家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愿意回应的，都可以先回应。完了以后，我们在灵声舱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是这种感谢你、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话语真的令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撼，也在光照着我们，在大光一样在上现在我们的眼前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的选择，也有很多的挑战，也可以说有很多的苦难，但是主啊，是这种谢谢你，你是那里寻宝的。主啊，你看见世界这块地，你就欢欢喜喜的付上一切的代价买了这块地。这块地是属于你的，地上的任何的人都是属于你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你跟前，我们也非常的感恩，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回应了你。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回应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价值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我们的亲友们来祷告，他们要明白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，要恢复神的形象，而且真的要再次称为神的儿女，不再是浪子啊，不再是迷途的羔羊，不再沉醉在世界上很多看似乎很有价值却真的不能充裕的东西。神来神的重点，谢谢我们真的是买卖人，不断的在投资。我们好多时候累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投资的方向是对抗是错，我们不知道，学生不知道我学习的是对抗是错，明天会怎么样，过三年会怎么样，这个专业会怎么样，甚至我们寻找对象的时候也会踌躇不前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的背景如何，将来会怎么样，他可靠吗？我们的工作，做老板的我们也有担心的，做雇员的也有担心的。主，我们今天都在投资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当然我们发现 上帝投对，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对。主啊，你今天开启我们的心田，继续的张你的亮光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继续的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的心灵真的都亮起来。哈利路亚！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我所经历的，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经历双倍、七倍、十倍。哈利路亚！世代主，我历代众圣徒的经历、众圣徒的恩典，都要在这一代要成为圆满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亲眼见过去风风雨雨，今天来要亲眼见到，让我们感谢你们赞美。哈利路亚！赞美，让主耶稣。下面呢，我开放一些时间呢，有两三个人哈，有一些回应。回应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你不光是你不要看别人怎么样，有灵兽啊，都会鼓励到大家。我们刚才讲，大家都是宝贝、珠宝、珍宝，有人可能是一块钻石，有人是黄金，黄金的色彩跟钻石的色彩是不一样的。没关系，不要跟黄金，不要跟钻石去比较。所以呢，就是大家要来有的话，你就上来分享啊，分享的时间上注意一下啊。如果是大概在五分钟以下，如果你特别有感动，我们是有属灵的家，我们也愿意分享十分钟、十五分钟都行。那真的我们感谢主啊！等一会我们在这个灵圣餐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祷告。那有的人还没有信或者没有受洗呢。你可能等你信了以后、受洗以后再领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祷告，不要觉得尴尬，因为这个灵圣餐呢，明白主的这个流血这个重要性。